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那个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这个最后那一部分啊，后面那一部分。我们首先来看第十三章的22节到30节哈。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像在前；有在前的，像在后。好，我们来看这个22节到30节啊。首先呢，我们还是去看其他福音书跟这里记载相同的地方。首先你去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啊，第七章啊，第一章你看13到20节。哎，往上，那你说什么？你们叫窄门啊，因为这个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的人多，是吧？后边说，接着说什么？防备假先知，对不对？往上。也就是说，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当马太福音谈到窄门的时候，他重点强调什么？你要进真正的教会，你别进假的教会，是吧？你别找那些宗派啊、名目啊那种假教会，然后防备假牧师、假基督徒，是不是啊？防备假先知，他们怎么样？外面看着像个人，里边是什么？是残暴的狼，是畜生，对不对？而且呢，马太福音从七章的第21节到23节也说到什么？你看，讲到将来主不承认那人是啊，说什么？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啊行异能，奉你的名赶鬼行许多异能吧？耶稣说你们这作恶人离开我们。这个呢跟今天这个路加福音是稍微有不同，是不是？也就是说，马太福音那里强调，即使你有传道传福音是否往上讲，但是你作恶，你不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呢你就一个也不能进神的国。然后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哈，马太福音第八章呢啊，谈到将来有许多人从东从西来啊，在天国与亚伯拉罕坐席，后边说什么？本国怎么被赶出去？这里是什么呢？这里是拿有信心的这个外邦的百夫长，跟不信的本国啊犹太人做一个对比，讲他们不同的结局，对不对？讲他们不同的结局。然后你看嘛，那个关于后边，你看路加福音还有一句：然而在前呢，有在前的将在后，在后的将在前。这个呢，在马太福音确实在第十九章。是不是？当彼得说我们撇下所有跟随你，将来得什么？耶稣讲完了，这个舍弃一些跟随主的人，他得什么之后，最后来了句什么？有许多将要在后的，将要在前，是吧？在前将要在后啊。然后马太福音二十章，耶稣还讲了个比喻，就是那个银钱做工的比喻啊。最后说什么？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对不对？这些都有啊。还有马可福音第十章也是都有。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相比于其他福音书哈。这个路加福音把其他福音书这些是分散开来的内容，然后给整在一起。那个路加福音经常这样，是吧？把福音书当中其他那些分散的这些经文，在路加福音放在同一段去讲，是不是？把它一次讲过去啊，这就是路加福音。然后我们再去细细的去看哈，细细的去看。好，听来了，22节。说然后呢，耶稣穿过啊城市和乡村去教导啊，且预备呢要进入耶路撒冷啊，进入耶路撒冷。也说耶稣这是在耶路撒冷周围啊沿途的那些城市和乡村去教导人。说然后某个人对他说：“主啊，说被拯救的人是否很少？”然后那一位对他们说：“你们要征战着进入窄门。”注意这个词。马太福音只是说你们要进入窄门，但是路加福音这个地方，我觉得它真正的含义不是说努力，它真的含义是征战， 是挤，就是说那种竞争征战，就跟你早上挤地铁那种事，就打挤破头往前走啊，就这种意思。你们要征战着进入窄门啊。路加福音强调进窄门要通过征战和竞争的方式去竭力的挤进去，这个门本身就窄。你注意哈，这里呢就讲明在信仰一种态度，它就不同了啊，不是躺平着啊悠哉就进去了，不是这样的。路加福音提到窄门的时候所讲的是什么？是征战，是竭尽全力。这个词呢你去看它的意思，就是说战争，或者是你知道能参加那种跑步的比赛，或者是拳击比赛那种竞技运动，就大家都争第一的那种，是吧？是这种意思。格林多前书，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这个较力争胜就是这个词。你们要为真道怎么样打那美好的仗，打看到吧，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怎么样打过了，它是一个词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里他讲的是这个窄门是怎么进去的，你在今世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进窄门，不是一种冷漠的态度，而是一种征战竞争的态度啊。保罗不也讲，你看马太福音的重点是强调什么呀？进真教会防备假先知，是吧？但是路加福音呢在这里强调，一个能够有永生，一个能够将来进入新天新地，能够进入窄门的人，他是主动的且迫切的。就像你在战争当中，你要想生存下去，你必须竭力的去征战。你在竞技体育当中，你要得头奖，你必须有那种渴慕与追求，对不对？更多前说这是怎么说啊？岂不知在赛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能这样跑，好像你们都得到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只不过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确实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攻克己身叫己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气绝了。你看保罗对这个事有很好的解释，对不对？所以说最终能进入神的国，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众先知那些义人一同在天国坐席的人，他一定是把进窄门这个事情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把找到一间真教会，在真教会去侍奉、去奉献、去爱主、爱弟兄姊妹，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把传道看成最重要的事情，他会竭力的遵守耶稣的命令，遵守使徒的命令，尽心尽意爱神、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竭力的侍奉、传扬真道，竭力的去奉献，为真理舍弃一切啊，而不是像那些很假的人，他并不真正敬畏上帝，也不去真心帮助教会，你要知道吗？你看那些人，他什么时候想进窄门？等到耶稣来了，他才想进窄门，是吧？等到这个事情无法挽回，他说：“哎，我要进去。”你早干什么去？对不对？你能进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努力呢？啊？接下来说，因为我告诉你们。将来许多人都渴望通过这个窄门，但是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权利。所以说就用怎么样，上帝在今世考验你，然后在将来审判你啊。在今世的时候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是真心的，他都不是真心，我们这几年看到很多人，他就算他嘴上说的再好听，他不是真心的，也不是真心追求的，他多数都是爱世界，充满情欲啊，满脑子就是那些淫乱的事情、贪财的事情。我们这些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人，这人什么时候不淫乱不贪财了？等到这个世界的钱财情欲都没用的时候，他就发现啊，这些没有用啊，那我进天国吧。他这时候想要进天国来了，对不对？很多人啊，只有到了那一天啊，他才明白天国和永生的宝贵、窄门的宝贵，他才知道人的灵魂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其实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在世你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你没有圣灵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灵魂真正需要什么。你光知道你肉体真正需要，你肉体需要什么你知道，灵魂需要什么你是不知道的啊。如果你不在今世竭力的去征战着进入神的国，那么将来你有没有权柄在那里待啊？你看到没有？这就是马太福音讲的窄门。路加福音讲这个窄门，他主要讲的是你的态度，你的那种渴慕迫切。我问一下你，我们传道这么多年，你见过几个真正是这样的？我感觉是有的是这样，最后发现他是装的，你知道吧？啊，二十五节， 当家主起来且关上那扇门，注意这个词，你们才开始站在外面。注意哈，这有个翻译叫才开始啊啊，这时候才开始站到窄门外头，叩门说：“主啊，给我开门。”然后他对你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从哪里来？”这时候你们才开始说，你看注意到没有？这时候才开始说，才开始说，你看到没有？跟那些在今生就竭力追求进窄门的不同，这些人到生命结束的时候，到主来的时候才想起来，哦，有进天国了，是吧？这时候才开始想证明自己，已经晚了。当家主起来且关上那扇门，你们才开始站在外面啊，说给我开门啊，对，咣咣的敲门，然后他对你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是从哪来的。”你看，这里是两次问答，是吧？那时你们才开始说啊，那时你们才开始说哈，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在我们街上教导过人。他却要说：“我对你们说了，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从哪里来？所有作恶的都要从我离开，从我这边出去。”啊，很坚决的态度，完全不认你啊。你看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啊，那时候说什么啊？我行义名，我奉你名行义，能赶鬼，讲传道侍奉啊，拿传道侍奉说事儿是吧？哎哎，但是还是作恶，作恶进不去。但是路加福音强调的是什么呢？你注意哈，他强调他的主面前吃过喝过，他也听过主的道，听过福音啊。在路加福音当中，这些人强调自己认识耶稣，听过道，也在主面前吃喝过。你要注意这些话。不是，不光是对那个时候那犹太人说的，知道吧？你千万别把耶稣的话和耶稣的批评专门挂在这个犹太人身上，这是对每一个时代的那些嘴上称耶稣为主，也听过真道，也在教会领过主的杯啊，领过圣餐，喝过主的，吃过主的身体，喝过主的宝血，这些人说的。而且在教会当中哈，你要知道。不光是啊，这里不是说啊，你亲自听过耶稣讲道，那在教会里边那些讲的正确的、出于神的，那不都是从主来的吗？你领主的身体，不都是在主面前吃喝吗？对不对？这就是说，你实际上这些人他有过教会生活，他进入过真正的教会，对不对？可是他作恶嘛，说他却要说，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从哪里来的？说一切作恶的都要从我离开，从我面前出去。不是每一个口称耶稣为主，不是每一个在教会听过真道、领过圣餐的人，他都是义人。其中老多是假冒伪善的、不真心的恶人，这个我们这几年真的是慢慢都知道。他们被弃绝，一方面是因为他不真心追求，他有恶意啊，他假；另一方面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什么，不真心信嘛，还作恶，还害弟兄姊妹，对不对？还在教会假冒伪善、假装害人。这一年我们见太多了。耶稣说哈，每一个这样作恶了都要从神的国里赶出去啊。所以说你看弟兄们在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想竭力的证明自己是耶稣的门徒，自己跟耶稣有关系，自己听过耶稣的道，自己吃过喝过，自己也在跟耶稣传过福音，对不对？都这样证明了，对吧？但主说你是作恶的。这个恶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你看路加福音这几章一直讲的假冒伪善、违反赛人是吧？洗净杯盘的外面装，然后怎么样？这不重要的献十分之一，那重要的不去做了，喜欢做会堂的守卫是吧？然后这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这律法师也有祸了，把难担的担子担到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手都不动啊！然后那个什么，明明跟祖宗一样啊，逼迫先知，然后自己还假冒伪善修建先知的坟墓，对吧？自己不是神的国，把钥匙夺了去，也不让别人进去。这种假冒伪善人在今世太多了，这几年我们传道见过太多了，啊，那就是这些人，啊，这作恶的没有一个能进神的国的，啊，28，他们就在那里哀哭切齿，啊，当你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所有的先知在神国里的时候，你们却被赶在外面。且他们指另外一些人将从东方、西方、从北方、南方来到，在神的国里就斜躺着，就是啊那种啊亲人弟兄一样那样宴席，啊，看哪，他们是末了的，但他们成了首先的，且他们是首先的， 但他们成了末了。来一句哈，马来福音在这里呢，把有信心的外邦人和没有信心的本国子民做的对比，把百夫长这样的人和那些啊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做的对比，在这个地方啊，本国的子民感到外在黑暗。然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呢，都记载这个在前在后的，在后的在前的，它都有啊。你看，但是路加福音在这个地方呢，他主要在讲什么？你听好听，他主要讲那些比别人先认识主、比别人先进教会、比别人听过更多真理和真道，但却假冒为善、不悔改的人，或者那些比他信的晚的、听到晚的，却真正渴慕的进入窄门的人，他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在这中国传道，我也知道，有些人哎呀，早年上帝也生日给他，让他家建教会，他家传道，他最后把这个传道变成家庭生意了，对不对？有的人来到教会蒙的比别人恩典大，但他最后却堕落了，因为假嘛，假冒伪善。为什么强调这么多？强调有人不签，我最后说，哎，那在先了，在后了，在后了，在先了，是不是？他为什么去这么做？他是做一个对比。是对比那些，就像犹太人一样，耶稣的福音是先给他的，他却不珍惜嘛。还有很多还假试探耶稣，现在的教会传道也是这样的，这些年把上帝的恩典分享给很多人，但他最后作恶还害我，那这些人他就真的是作恶不能进神的啊。你看啊，且看呢，他们是末了的，但他们成了首先的啊。然而呢，他们是首先的，他们却成了末后的，这实际上是做了个对比，对不对？马太福音二十章那个银钱的比喻嘛，你看到没有？不都有吗？有早晨进去的，是吧？也有最晚进去的。最后那早晨进去的，因为开始抱怨，开始自以为了不起，就被赶出去了。那最晚进去的反倒是在里边蒙了恩了，对吧？也就说，在进入神国、进窄门这个事情上，你什么时候是迫切的，什么时候是追求的，你就在前面。你什么时候不迫切，觉得自己了不得了，自己是个人了，觉得是个人物了，那你这时候就在后头。只有一直竭力追求的人，最终才能在天国里与那些义人一同坐席。那假冒伪善、不真心、不追求的人，最后会被赶出去，对吧？马太福音二十章那个银钱的比喻嘛，你看每个时间段进去的，最后怎么样？最后有人红脸了，也说人走吧。最后说什么？这样，那在后的这样在前，在前的这样在后了，对不对？来得早，但是不追求；蒙的恩，但是不感恩、不渴慕，还假冒伪善，还装敬虔，这个就会被那些后来新进来的人所替代。那老油子啊，我们经常把那个作恶的，我们会给他名字前面加个老 X 老 X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装啊，这跟年龄没关系。我看这国度很多的外邦人和基督徒，不管年老年少，都特别会装，都特别讲究伪善。对，你什么时候真信，你就能进行；你什么时候假，你就要被剃掉了啊。这个道理是永不变、永不改变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西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医治，第三天我的事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先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看这十三章最后一部分哈，你看马太福音啊，在二十三章提到这个法利赛人的逼迫先知的这个恶，然后最后有这一段啊，这些罪归到这个时代了啊，你们从今以后不能再见我。然后你看这个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是在这里特别强调什么？有个法利赛人说希律要杀你，对吧？然后耶稣说什么？今天、明天、今天、明天，他讲了这么一段，最后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注意这里哈，三十一节，正当那时，说某些法利赛人进来对他说：“你离开这里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你要注意哈，你以为他好心呀、啊？法利赛人是好心嘛？哎呦！主耶稣要受害了，我得给他提个醒，别让他被杀害。不是的，他来敲打耶稣的。我告诉你，谁举报的？那不就他们举报的吗？实际上，在十一章，耶稣严厉斥责了文士、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之后，这些人一直恨耶稣，总是挑事说话，找把柄把他交付审判。 啊。二十章不是有个那个关于纳税的事情，他挑动嘛？你看福音书记载，这个法利赛人甚至找到这个希律党的人，当时是在那些掌权者嘛，然后来想办法搞耶稣，对不对？所以说，当他们看到耶稣沿着耶路撒冷周围那个城市和乡村传道教训人的时候，他们不欢迎耶稣来耶路撒冷。就耶稣下一站要在耶路撒冷，他对耶稣说的话实际上是一种威胁和敲打。所以说，利用希律来威胁耶稣，因为希律杀过约翰。对吧？就告诉他，约翰他都杀了，还会杀你呢，啊！然后让耶稣害怕，放弃耶路撒冷之行啊！因为什么？耶稣进来就肯定有影响力啊！行那么多神迹，讲那么多真道，他们受不了啊！所以说，来控告，来威胁。然后他对他们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啊！”耶稣怕吗？耶稣不怕。耶稣说这话转给他，就说他呢，狐狸。你注意哈，这个狐狸这个词哈，它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本身吧，就是一种蔑视，就是怎么说呢，无论对希律也好，还是对希律要杀耶稣这个事情，要抓捕耶稣的事情，给表示根本不没没没有去在意，对不对？这里不是说一种如临大敌，说哟要小心他这怎么弄，就说这是一个狐狸而已，并不真害怕啊。这里呢，首先告诉我们，对于这些恶人的举报啊、陷害，你千万不要当回事，只是个狐狸而已。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为什么？只是个狐狸而已嘛，对不对？你们在私下所说的话，在房顶被人宣扬啊，你责备假冒伪善人家的这些事情，最后被他们知道了，他们举报你，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怕的，你又怎么样？这事情就是个狐狸嘛，对不对？说看呢，我赶出魔鬼并且完成医治，今天明天然后第三天我就成全了。注意哈，说然而另一方面，今天和明对我来说是必须的，今天和明天还有那还拥有的日子，就还拥有的日子，我向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被害是不能被接受的。注意这次啊，注意这句话啊，第一句呢指的是耶稣在完成传道和赶鬼行神迹的异能神迹医治的神迹之后，即将进入耶路撒冷，然后成全所有的事情，无论是传道赶鬼医病那医治，还是最终定十字架，他都不会逃避，这些事情必须要应验。他说了必须要前行，必须要应验。这里有个三日，还有个成全，还有在耶路撒冷被害，他都是在说自己啊。32节啊，你看这里哈，说狐狸啊，我怎么样怎么样。33节，你看这里哈，33节，然后对什么，对于我是必须呢，就今天明天还有那还拥有的，就还拥有的日子啊。你说这句话向前行，说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被害是不能被接受的。另一方面呢，这里强调那些来自教外的逼迫，无论是患难凌辱还是殉道，都不要惧怕，教会外的事情都不要惧怕，因为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狐狸不需要惧怕。耶稣说了，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他就是个狐狸嘛，你作为教会，作为仆人啊，你要做的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我要传道劝勉人，对不对？在你还所拥有的日子，在你还活着的日子啊，在你还没有被害、还没有殉道的日子，你竭力的劝勉人，你这样做必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你，今天、明天。还有你人生上帝给你存留的时间，你要做这些事情。另外呢，在今天明天和一切还拥有的日子当中，你要竭力前行，你不要后退，你不可放下神命令你该做的事情。因为传道者也好，真正的基督徒也好，他上帝可以接受我们为义受逼迫，甚至可以殉道，但绝对不能接受一个仆人因为教外的，因为跟你没关系的事情被抓被杀死亡。你注意这件事情啊，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以的。我们在侍奉主的事情之外，因为教外的事情，因为管闲事被杀死亡，这个绝对上帝不能接受，这个不给你报销哈，你要明白啊。在彼得前书3章告诉我们，因为主的眼睛看过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惧怕，也不要惊慌， 啊，然后后来是要那个心中存愤，然后说神的旨意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基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非因传道丧命，或因作恶管闲事啊，或今天有些参加政治运动，或者是投资理财、投资各种的追求世界的东西丧命了，受亏损了，这个就叫活该，你知道吧？这个是不能被接受的。无论是牧师、教会还是基督徒，你可以为义受逼迫，你可以像耶稣一样，因为斥责教内假冒伪善的罪恶，被恶人攻击、诽谤，甚至殉道。但是在这些许可的事情之外，你被抓、被打，你上街，你追求世俗，你钱财受损、被抓甚至丧命，这个叫活该。我告诉你，你没有死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可以殉道，可以甚至去殉道，可以为义受逼迫，但是你要知道你做的这个是不是在神许可的这个范围当中。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以被接受的。我们因福音、因真理之外的事情丧命，被打、被抓甚至被杀，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啊。34，所以说有人说啊、哎，我们要行公义、社会公义啊，这不扯吗？啊，你批评教内罪恶，干这需要离婚，他说哎，你这说这些都不重要，这不都扯淡吗？这些人，这都些什么畜生玩意儿啊，他将来把你骗到地狱里去，你还给他数钱了。在这34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那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到这里的啊，耶路撒冷在这里是什么？你要清楚。耶路撒冷指的是第十一章说的假冒伪善，跟他们的祖宗一样逼迫杀害先知，他们是他们祖宗的继承者，即使他们刻意的修建先知的坟墓，试图给祖宗的罪恶划清界限，实际上最终是一类人。说这些罪恶归到这个时代嘛，啊，对吧？到了使徒行传七章也是新约而未受割礼的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祖宗怎样你们要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杀的呢？最后咬牙切齿把斯蒂凡打死了，捂着耳朵不听。不光是犹太人，你看看教会的历史，弟兄姊妹，教会的历史你要知道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历史，实际上是很，你看在很多的宗派，无论是天主教啊，还是各种大宗派里面，你去看教会的历史，实际上是绝大多数不敬畏神、假冒伪善的教内恶人去逼迫那些真正的传道者。那些白左共产主义者时常拿这个中世纪那个叫什么宗教审判所来说事，说什么的火刑啊怎么样，其实我告诉你，历史上这个宗教审判所其实他很少去杀外邦人，他火刑杀害的都是教内传真道的。天主教那时候把那些啊那个传阴性称义的那些人都火刑了，直接活活烧死啊。就是说你看历史上这些无论是这个宗教审判所还是历史上这各大宗派里边，都是一大群搅屎棍子逼迫那少数的讲真道的，都是这样。他们人多起来了嘛，就像耶稣那时候，这文士凡赛他势力强大嘛，他就起来干这个事情。在以色列历史不，这都是教会历史，你看跟以色列历史是一样的，这是真正的教会史啊。日光生下无心事嘛，说我多次聚集你的儿女，就像母鸡啊、聚集小鸡在翅膀下的这种方式，只是你们不愿意。在历代志下24章，耶和耶大死之后，这犹大十首领引诱王和以色列拜偶像，先知不停的去被差遣去警戒他们，他们不听，最后上帝灵感动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他还不听，最后把他打死了。在今天也是这样啊，这人不听，在今天只不过很可惜他没政治权利，但是他也能网暴你、孤立你，让别人不给你奉献，他能干出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哈，即使在选民犯罪最严重的时候，上帝也是差先知门徒去拯救他们、劝他们、指出他的罪、劝他们悔改，但是回应的是逼迫甚至杀害。现在没杀害你，只是因为没政治权利，你懂吗？啊，35节，看哪，你们的家被抛弃了，然后我对你们宣布，你们绝不可能再看见我。知道你们说那奉主的名，那奉主名来的是被称颂的时候到了啊。这句话呢，首先预言耶路撒冷会被彻底摧毁，犹太人会被掳到外邦，但是有一天他会重新认识主。路加福音21章说，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 写的都得应验，他们要倒在刀上，又要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这个事情一定会有啊，直到有一天以色列人重新认识耶稣。在罗马书十一章也说过啊，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犹太人终必要信耶稣啊。格德后书也提到，犹太人心是硬的，那个帕在他们心上，这个帕子什么时候折去，他们什么时候就信啊。然后马太福音呢，你看二十三章啊，再对比路加福音啊，你需要注意哈，弟兄姊妹，在每一个时代呢，都会有传道者起来奉差遣斥责教内的罪恶，听好了，不是斥责外邦人哈，不是斥责什么什么社会公益什么外邦厂，这跟咱没关系，劝上帝的子民悔改，但一定会遭到教内的这些恶人的攻击逼迫。这些恶人呢，通过自己的假冒伪善，假装敬虔啊，胁迫很多人，成功迫害了传道者。但是最终呢，那些这些恶人会给他们那些一同作恶的人一起被毁灭。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日光之下无新事。路加福音说什么？这是报应的日子啊！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应验。为什么呢？申命记说了，你们作恶，你们这城啊城墙就要被拆毁，你们自己在里边吃屎喝尿，然后吃自己的孩子，对不对？主一定会照着他话报应这些教内作恶的人。你看那个公元七十年，就耶稣预言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事件啊，在当时这个耶路撒冷被彻底摧毁的时候，有那个时期有超过两百万人因逾越节这个事情聚集在耶路撒冷，最后就像一个闷罐子一样，就闷在里边，谁也出不去了。最后里边是人吃人啊，最终这些人跟耶路撒冷一起毁灭。这个事情真实的意义是什么？你要知道，当时主导这个事情的人就是奋锐党，今天就来搞政治的基督徒啊，要政治选举，要在世上建立天国的，就跟红权力太平天国一样啊。谁是他们导师呢？文士法利赛人，不悔改吗？他自己以为是上帝的子民。这些人不悔改，还指望圣殿被不会被攻破，是弥赛亚从天而降，他最后他下场是什么？耶稣都说过了。到今天啊，这个你看看上以色列那个马萨达国家公园嘛，那些奋进党最后耶路撒冷被毁了，还没悔改，就跑到那个马萨达要塞那个地方去监视啊，最后在里面打不下来自杀，然后还被奉为什么追求自由的精神啊，这样其实就是一群不悔改的人嘛。啊，你要知道，耶稣的死、先知的死、使徒的死，跟这些作恶不悔改的人死之间的不同是什么？耶稣和先知和使徒绝不在耶路撒冷之外，绝不因为传道之外的事情被杀，那这些人是因为作恶被杀的。犹太人呢，那时候比罗马帝国所有国家的种族的人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利和信仰自由，还不满足啊。想推翻罗马帝国，自己掌权啊！耶稣这些话不单是对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犹太人说的，也是对每个时代那些假冒伪善还想称王的人说的啊！你看，从古时的时候，圣殿不止一次被摧毁，到耶稣那时候又来这样次。你看历史上，东罗马、西罗马那些曾经的基督教国家被那些回教国家彻底摧毁，你看那个君士坦丁堡最后陷落的时候。啊，被完全摧毁，里边基督徒强制被改信，女的当做性奴买，对不对？为什么历史上这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这些犹太人他被彻底摧毁？因为他里边假冒伪善作恶，他不悔改，还跟外邦人干，你是干不赢的。今天这些淫乱又贪财的假冒伪善的基督徒要参加政治选举啊，要把这个世界改造成这个基督教的样式，他们不会实现的，告诉你，上帝不与他同在。那犹太人什么下场？那洪武全什么下场？他们最终也是什么下场？因为假恶啊，假恶。往上，在申命记二十八章呢，你看，上帝把远方的一代的民拆了，非常凶恶。他们必将你困在各城里，就是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赐你们遍地的城里。然后那时候怎么样？开始吃人，是吧？把写在律法上一切这些话叫你敬畏，你不遵守，就把那奇灾降在你身上，直到你彻底灭亡。 对不对？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没有一个假冒伪善人能得救，也没有一间教会他容忍罪恶，他还能 存在下去。上帝对于这些人就会像古时候对待这些耶路撒冷的人一样，啊，多次聚集你，多次劝你不听，那么下场就是灭亡，就是彻底摧毁。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